各位好，以下是5月10日到5月15日这个星期加拿大的几个重大新闻。那么第一条谈的是印度，加拿大有很多印度族裔，因此印度的疫情一直是加拿大人比较关心的一个题目。那么在印度，我们都知道第二波疫情非常严重，印度的医务工作者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。那么在过去几个星期内，医院的人数急剧增加，导致印度的病床、药品、氧气供应等设备严重短缺。印度医学协会的负责人说，自从新冠疫情开始以来，在印度总共有860多名医护人员死亡，其中116名医护人员就是在最近的第二波疫情中丧生的。那么他说，对我们的医护人员来说，最大的挑战就是去年有近750名医护人员死亡，现在在过去25天内我们又失去了116人。印度医学协会的国家主席表示，人们需要设施，需要安全措施，需要一定的规定，需要知道如何去小的诊所就诊，如何尽量保护自己，预防感染。印度的卫生部表示，印度的病例在不断上升，感染人数已经达到2266万人。那么仅在5月10号这一天，印度的日增病例就有36万6千例，死亡人数3769人。加拿大的印度医社区一直非常关注印度的疫情。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16年的人口普查，加拿大的印度医人口超过137万人，他们主要分布在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。自从2016年以来，加拿大接收的印度移民大幅增多，其中有很多是科技人士、工程师。到了2019年，印度已经成为加拿大的第一大新移民来源国。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，2019年，也就是新冠疫情爆发的前一年，加拿大总共接收了341000名新移民，其中25%来自印度，名列第一。中国是第二大移民来源国，其次是菲律宾。那么第二个题目是大温哥华地区发起反歧视亚裔行动日。这个星期一，也就是5月10日，大温哥华地区举行了大约15个抗议针对亚裔种族主义的集会。一些城市的市政府同意把5月10日定为反歧视亚裔行动日。发起这个反歧视亚裔行动日的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妇女，她是居住在大温地区本纳比市的多丽斯·马哈。针对亚裔社区种族主义事件大增的情况下，多丽斯·马哈决定创立了一个亚裔联盟。她说，我觉得自己真的应该做点什么。那么在5月10日这一天，这个联盟组织了一些小规模的示威活动。由于卫生限制，每个活动的参加人数不能太多。示威者们举着海报，上面标注有反歧视亚裔的口号，提醒公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。这个联盟首先呼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本纳比市把5月10日定为反歧视亚裔行动日。本纳比市长麦克赫里同意了这个提议。在这个情况下，多丽斯·马哈决定继续扩大诉求。那么他要求全国的其他城市也设立这个行动日。他说，在自己已经联系的1000多个城市当中， 温哥华、渥太华、多伦多等城市都已经同意要采取类似的措施，设立一个反歧视亚裔的行动日。他说，我不是什么政治人物，我只是一位母亲。我每个星期去食品店的时候都会感到焦虑，因为这里曾经发生过有妇女因为是亚裔而受到骚扰的情况，同样的事情也可能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根据温哥华警方的统计数据，在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年，大温哥华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上升了717%，从2019年的12起增加到2020年的98起。反歧视亚裔行动日的发起人杜里斯·马哈表示，5月10日的抗议活动也是和平进行的。他说，我们的海报上写着要爱不要仇恨。第三个题目是，今年夏季加拿大人有可能可以在国内旅行。尽管加拿大各省现在还在实行严格的旅行限制，不过疫苗的接种在顺利进行，人们对今年夏天的度假前景似乎感到也越来越有信心。阿尔伯塔大学医学院的传染病学家林洛纳·萨辛格医生说，我感到相当乐观，我不知道能不能为6月份做度假的计划，但是确定8月份应该是可以在省内旅行的，甚至可能可以跨省旅行。他说，其他地方的经验表明，一旦成年人的疫苗接种率达到50%到60%，病毒的感染率就会大大下降。他说，目前看起来很有希望，因为疫苗的接种率正在迅速上升。曼尼托巴大学的医生、微生物学助理教授菲利普·拉贾斯韦恩也同意这个观点。他说，隧道的尽头终于出现了光明。他表示，我认为到7月的时候，绝大多数人将能够接种上疫苗。虽然第三波疫情还在这里，但是我们将会看到感染率的下降。在加拿大，目前许多省份都对非必要旅行实行了省内以及省与省之间的限制。那么，卫生专家认为，今年夏天的情况将有好转，至少加拿大人可以在本省内流动，而且甚至可能会在省与省之间旅行。下面的一个题目是，加拿大的龙虾捕捞顺利，疫情后期对龙虾的市场需求回升。加拿大的龙虾商业捕捞正在顺利地进行当中。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最近发布的科学报告显示，目前加拿大各个渔区的龙虾储量是健康的。加拿大渔业领域的研究人员定期进行独立调查，以评估龙虾资源的情况。在魁北克省，加斯佩地区的龙虾捕捞船从5月7日起就下水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捕捞量比去年增加了15%，价格也相当不错。那么，当地的船上的渔民帮手凯文·朗格鲁瓦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，他们的船现在每天的捕捞量都能够达到1200到1500磅之间，捕捞初期就已经能达到这个水平，是非常高的。他说，预计到5月份的中旬或下旬，龙虾的捕捞量将会达到顶峰。在大西洋沿岸，纽芬兰和拉布拉多、新斯科舍省的渔民也是从5月1日就开始下海，但爱德华王子岛省以及新布伦瑞克省的捕捞季节推迟了几天，因为当时有大风。和魁北克省的居民一样，大西洋沿岸的渔民们也预计着今年会有好收成。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，新斯科舍省的龙虾捕捞主渔区是34区，这个区域每年都能带来上亿加元的收入。加拿大每年捕捞的所有龙虾有20%来自这个34渔区。龙虾市场去年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，因为新冠疫情导致了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措施，给海产品的运输带来了非常多的困难，而且 市场对龙虾的需求也因为各种不确定的因素而下降，龙虾的售价降低。但今年加拿大的渔民们都在微笑，2020年似乎已经成了遥远的记忆。渔民的帮手朗格鲁瓦兴奋地表示，这一年将是渔民一生中可能最好的一年。今年不仅龙虾的捕捞量多，市场的需求也非常旺盛，码头的收购价达到了每磅8.5到9加元之间，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。加拿大捕捞的龙虾中有80%都是出口到美国，美国的经济在复苏，对龙虾的需求回升，同时来自亚洲国家的订单也在不断的增多，这些对于加拿大的渔民们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。以上是本周的新闻归纳。